马太福音系列讲到133。有人疑惑。马太福音28章16至17节。韦保罗牧师2009年1月18日。翻译甘小春2025年10月7日。我今天的信息题目是有人疑惑。经文在马太福音28章16至17节。我们已经来到了马太福音的最后几周。这卷福音书的研读始于2003年，当我回顾笔记时才发现，原来我们已经走了这么久。这是新约中篇幅最长的书之一，因此我们必须认真地、恭敬地对待它。请听神的话，11个门徒往加利利去，到了耶稣约定的山上。他们见了耶稣就拜他。然而还有人疑惑，这是神的话。我们一同祷告，天父啊，我们如今来到马太福音的最后几节经文，这些经文由你的圣灵所默示，传达给我们一个耐人寻味的事实，有人疑惑。求你帮助我们明白，你为何要我们思想这件事。求你赐我们鼓励，赐我们智慧，使我们从中看见救赎的亮光，即便在这段记载中，有人敬拜，有人疑惑。因为我们知道，这反映出整个人类的真实光景。求你开启我们的心，使我们得以看见你律法中的奇妙。奉主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当人刚信主时，像我这样不是在基督徒家庭长大的人，往往会被一些大家都熟悉、容易喜爱的经文吸引。例如，约翰福音3章16节，神爱世人，这当然是极其宝贵的经文。或者罗马书8章28节，在人遭遇艰难时，常常成为安慰，万事都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。在人生不同阶段，不同的经文会触动我们的心，有的安慰我们，有的挑战我们，让我们觉得这就是神此刻要对我说的话。然而，随着时间推移，我有时会纳闷，为什么这段经文竟成了我现在最喜欢的？它对我意味着什么？它又揭示了我怎样的属灵状况？在我心目中，有一段经文一直名列前茅。起初我写笔记时写前十，后来又改成前二十，但其实排名并不重要。总之，它是我极其喜爱的段落之一。这段经文出自使徒约翰的记载。约翰记载了耶稣在加利利海边所行的一个神迹。当时有一大群人跟随他。约翰告诉我们，人之所以跟随耶稣，是因为看见他在病人身上所行的神迹，就跟随他。约翰福音6章2节。耶稣医治了许多人，于是群众蜂拥而至，被这些奇事所吸引。接着，圣经记载一个更大的神迹。有5000个男人，不算妇女孩子，聚集在草地上，他们饥饿，没有食物，而耶稣竟用5个大麦饼、2条小鱼喂饱了他们，还收拾了许多剩余。那就是喂饱5000人的神迹，是圣经中最为人熟知的奇事之一。但这还没完。就在那之后，耶稣又行了一个或许更令人震撼的神迹，他在水面上行走，他医治病人，喂饱万人，如今又行走在海上。这一连串惊天动地的神迹接连发生。然而，奇怪的是，这些都不是我最喜爱的段落。请不要误会我，这当然都是神的话语，但我要说的重点在后面。约翰接着记载，第二天，耶稣讲了一篇信息，人们要么听不懂，要么听了不喜欢，要么干脆抱怨。你可以想象当时的场景，他行了那么多神迹，吸引了成千上万的人。如今他们聚集听他讲道，结果一听就开始埋怨。圣经说，他们因为这话纷纷议论。耶稣讲的信息是什么呢？他说他就是生命的粮，吃这粮的人就永远活着。而这粮就是他的肉，与之相配的饮料就是他的血。难怪后来初期 教会被外邦人误解，以为他们是食人族，因为人们按字面理解了这番话。耶稣继续教导说，他所赐的粮远胜于旧约时代以色列人在旷野所吃的玛哪。他们吃了吗？那仍旧死了，但吃这生命之粮的人将永远活着。我们今日在主的圣餐中，也是在领受这生命之粮与生命之杯的真意。但我所喜爱的那一刻还没到。虽然这些神迹与教训都足以成为最伟大的段落，但那还不是我心中最触动的部分。约翰记载说，耶稣知道门徒们对这教训感到困惑，他们称之为这话甚难。耶稣问他们，倘或你们看见人子升到他原来所在之处，怎么样呢？他进一步揭示自己是谁。他告诉他们，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，就是生命。他也指出，从起初就有些人并不信。接着他讲了一段关于神主权的真理，神在救恩上的绝对掌权。虽然约翰·加尔文那时还未出生，但我们今天也许会称这段教训带有加尔文主义的色彩。耶稣说，耶稣又说，所以我对你们说过，若不是蒙我父的恩赐，没有人能到我这里来。约翰福音六章六十五节，换句话说，耶稣解释了人们为何抱怨，因为若不是天父赐下恩典，没有人能来到他面前。信不是出于人的天性，而是出于神的拣选与呼召。耶稣完全明白众人抱怨的缘由，他一点也不惊讶。约翰记载说，从此他门徒中多有退去的，不再和他同行。那些曾因神迹蜂拥而来的群众，如今一个个离去。曾经需要十万人体育场的事工，如今人数锐减，恐怕一间小办公室都足够了。就在这时，发生了我所最喜爱的对话。约翰福音六章六十七至六十九节，耶稣就对那十二个门徒说，你们也要去吗？西门彼得回答说，主啊，你有永生之道，我们还归从谁呢？我们已经信了，又知道你是神的圣者。我特别喜爱这一幕。耶稣眼看众人纷纷离开，这是他教会缩编计划的一刻。他没有急忙挽留，也没有试图重新解释。他没有说，等等，你们误会了，让我把话说清楚。他也没有说，我是不是表达错了。因为耶稣知道真理的力量。他知道真理本身足以成就神所预定的旨意。只要是出于神的真理，即便千人离去，也必有人因真理被吸引得救。这是极其重要的原则。无论我们在何种层面上追求真理，传讲真理，都必须信靠神，让他成就功。我们只管撒种，把饼投在水面上，其余的结果交给神。改变信息，讨人喜悦的诱惑，正是出自那古蛇的试探。神岂是真说，创世纪三章一节，那是撒旦最早的诡计。耶稣自己是真理，他也完全信靠真理的力量，相信他必按神的旨意成就工作。即使群众离开，他也转向留下的人，问他们，你们也要去吗？而彼得的回答是我最喜爱的地方。因为这回答既显出他人性的软弱，也显出神恩典的光辉，两者交织在一起。彼得没有像后来那样宣称，我愿为你舍命。他此时还没有到那一步。他没有斩钉截铁地说，绝不，我永不离开你。他只是说，主啊，你有永生之道，我们还归从谁呢？这句话听起来并不像一个信心伟人的宣告。换作夫妻对话，这种回答可不太浪漫，你要离开我吗？我也不知道，反正我也没别的地方可去。但神的恩典就在这朴实的回答里显明出来。因为彼得知道，这是出于神的启示，唯有耶稣有永生之道。 耶稣曾对他说，你是有福的，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只是你的，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的。马太福音16章17节，正是因着神的恩典，彼得认出了耶稣是基督，是永生神的儿子。彼得那句我们还归从谁呢的回答，其实透露出许多内在的真实。我仿佛可以想象，当耶稣问出这个问题时，彼得在心中迅速翻阅着自己脑海中的拉比名录，想着我还能去找谁呢？还有什么别的选择？结果他一个也想不出来。换句话说，彼得对耶稣的信心也许算不上伟大，但至少比他对所有其他替代选项的信心都要大得多。彼得在耶稣那里或许只有芥菜种的信心，但对其他一切事物的信心连尘埃都不如。就在这里，我觉得我与彼得成了属灵的保龄球搭档。我真想说，我每天清晨醒来，信心都坚如磐石，充满力量，全心全意地奔向属灵的目标。但坦白说，并非如此。让我稍微牧者式的坦诚一点，正如加尔文曾说，在我们死之前，每个人里面都还带着一点地狱。在我们离世之前，我们都是部分的不信者。我深知这话的真确，因为我自己的经历正如此。诚然，有时我信心薄弱，但至少在神的恩典之下，我对其他一切选择的信心是零。或许我对耶稣的信心不够大，但我对世上其他一切的信心全无。并不是每天都这样，但确实有些日子就是如此。那么，这与我们今天所读的两节经文有什么关联呢？让我们回到经文。在马太记录这段话之前，其实已经发生了许多事情，而他没有像其他福音书那样详细叙述。马太当然记载了复活，也记载了复活所伴随的一切奇事，天使、闪电、地震，甚至其他人的复活。他也提到妇女们前往坟墓的情景。但有些事件，例如路加记载的以马忤斯路上遇见主，或约翰所提到的多马的怀疑，耶稣在海边为门徒预备早餐，这些马太都没有提及。为什么？因为马太有他特定的写作目的，他选择那些对主要读者最具意义的事件。而他的主要读者是谁呢？是犹太人。正因如此，在新约诸卷中，马太福音或许是最需要结合旧约来理解的一卷。事实上，整个新约都该在旧约的光照下阅读，而马太尤其如此。此时已经只剩11位门徒，因为犹大已经背叛了主。门徒们前往加利利，那是北方的地区，距离相当遥远。对于熟悉旧约的读者来说，这细节意义非凡，因为它象征着新约的独特性。在新约中，犹太人与外邦人的界限被打破了。在旧约之下，神的立约子民是以色列国，但在新约之下，神的约是普世性的，是跨越国界的。旧约的中心是圣殿，而新约的信徒则聚集在教会中敬拜。信息的核心相同，救赎的恩典相同，但范围从一个民族扩展到万邦。事实上，最早期的信徒几乎全是犹太人，但耶稣对犹太领袖曾做出严厉宣告，神的国必从你们夺去，赐给那能结果子的百姓。马太福音21章43节，这意味着神在世上启示自己的方式，从此不再局限于以色列一国，而是通过一个国际性的群体，也就是教会。这并不是神的备用计划，而是他从亚伯拉罕时代起就已经预定的旨意，地上的万族都必因你得福。神的计划从起初就包括要在全地彰显他的恩典，拯救万民。我常用一个比喻来说明这一点。想象一下烟花。当烟花还未爆开时， 我们只看到一束小光升上夜空，那代表以色列在黑暗的世界中只有那一点光照耀。但当烟花在空中炸开时，整个天空都被照亮，那就是新约，那就是福音的普世性。神的恩典从一个民族扩散至全地，这正是我们在这里看到的异象。因此，当耶稣让门徒去加利利时，这是有象征意义的。马太早已称那里为外邦人的加利利，耶稣特意选择在那里显现，仿佛在宣告救恩的时代不再局限于犹太，而是要向列国展开。不过门徒可能会疑惑，为什么要去加利利？我们最后还要回到耶路撒冷，不是吗？五旬节和一切大事都将在那里发生，但这里的关键不在于理由，而在于顺服。为什么去加利利？因为耶稣说要去加利利。顺服就是要有孩童般的信心。我们必须谨慎，不要被实用主义左右。当然，实用考量在某些事情上是合理的，比如聚会时间是上午10点15还是凌晨4点半。10点15对家庭更方便，那当然是务实的安排。但在属灵事物上，我们必须明白实用主义追求什么有效，而教义的坚持追求什么是真。就我个人的信念而言，基督信仰的教义本身正是最真正最有效的道路，即使它的果效未必立刻显现。想想前面提到的，从实用的角度看，耶稣讲了一篇道，结果所有人都离开了。从实用主义的眼光，那似乎不是明智之举，但那却是正确的事。正因耶稣没有妥协真理，那些当时离开的千人最终被后世无数得救的人所取代。如今世界上数以亿计甚至数十亿的人蒙恩，正是因为耶稣当时没有讨好人群。这提醒我们，神的子民必须是顺服的人。第十七节说，他们见了耶稣就拜他，然而还有人疑惑。妇女们曾敬拜复活的主，如今门徒们也这样做。若耶稣不是神，这种敬拜就是偶像崇拜。正如耶稣当年斥责撒旦所说，当拜主你的神，但要是奉他。今日教内外仍有不少人争论耶稣是否真是神，但这是信仰中必须坚守的真理，是那种必须立旗的山头。因为若否认耶稣的神性，就等于否认基督信仰的核心。彼得本人，使徒中的领袖，都不允许别人这样敬拜他。使徒行传10章25至26节记载，当哥尼流见到彼得时，俯伏在他脚前拜他，但彼得立刻拉他说，起来，我也是人。同一个希腊词拜，若用在人身上，就是错误的。但耶稣接受了门徒的敬拜，却没有加以阻止。若他不是神，这举动就是鼓励偶像崇拜。然而他接受了，因为他确实是神。朋友们，基督的神性以及由此而来的权柄，正是耶稣要用来回应马太所说有人疑惑的关键。否认耶稣的神性，并非神学上的小分歧，它不属于信徒之间意见不同也无妨的范畴，而是越出了基督信仰的界限。不信耶稣神性的人，就不信基督信仰的核心。有人可能会问，那牧师，你的意思是他们不能得救吗？对此我只会说，救恩的判断唯独属于神。救恩不是凭我们是否能把神学细节解释得完美。若得就必须完全明白三位一体，那恐怕我们中多数人都无望了。毕竟多数人解释三位一体时，或多或少都会落入异端的比喻，比如说三位一体就像鸡蛋，有壳，有蛋白，有蛋黄，那是错误的。或者说神像一个人，既是父亲，又是儿子，又是兄弟，那是形态论的异端。 因此，得救并非在于我们是否能完美解释神学，而在于我们是否真正信靠这位三一真神，信靠这位有永生之道的基督。在希腊文中，疑惑有许多不同的词，有的表示茫然无助，有的表示困惑不解，有的表示反驳或质疑，还有的词根意为悬在半空，像流星一样摇摆不定。而马太在这里用的词意为心怀两意，字面是站在两边，像天平两端的砝码，相当时那微微颤动的平衡。他们在权衡，在思量，在内心列出属灵的本富兰克林清单，权衡利弊。他们并非彻底不信，而是站在信与疑之间，思想着如何回应这位复活的主。在这救赎历史的巅峰时刻，他们的内心有挣扎，有反思，这是人之常情。耶稣曾说，你们要算一算代价。他从未要求人盲目跟随。有一位注释家曾说，门徒在信之前有过怀疑，这反倒显出他们的诚实，因为他们不是轻信的人，而是经过思考、查验，然后持守真理的人。他们的疑惑是一种思想性的权衡。他们看着复活的耶稣，心中摇摆，但又在想，我们还能去往哪里？朋友们，我想问，在你的人生天平上，放在耶稣对面的是谁？是什么？什么东西让你犹豫？是什么让你心中摇摆？我常常也问这个问题，很少有人能给出答案。世人讥讽基督信仰，说这是盲目的情绪，是不理性的信仰。但事实正相反，真正的信心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委身。所以我问你，在人生的天平上，什么能比耶稣更重？什么能超过他的血、他的身体、他的救赎、他的真理？有什么拥有更大的权柄、更深的恩典、更完美的公义？若有，那便是你的神。主如何回应他们的疑惑？我们下次再看接下来的经文。让我们祷告，天父，我们祈求弥赐给我们彼得那样的恩典，使我们认识耶稣是基督，是永生神的儿子，是我们生死唯一的盼望。求弥使我们看见，在信仰的天平上，没有任何事物能与他相比。若我们心中仍有别的依靠，求弥光照，使我们看见那不过是流沙。引导我们逃离虚假的依靠，奔向基督，奔向他的十字架，因为唯有在那里有永远的避难。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